今日正道的是本堂长牧师洪文杰牧师，他今日的讲题是苦中作乐，交给洪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咧，可以能够再次喺崇拜当中去宣讲上帝嘅说话。特别咧，今日都系农历年初五一个新嘅农历新年嘅开始咧，能够喺当中同大家咧去分享上帝嘅说话。我唔知咧，弟兄姊妹你认唔认同啦？农历新年咧，我哋总系比较多咧去祝福人嘅。纵使今年咧，过年受到咧即系嚴峻的 Omicron 的第五波疫情的影響，很多時候因為要去檢測衛封，中學呢還在上個星期已經停課了，六點呢之後沒有飯吃，帶來很多情侶不知道去哪裡拍拖，市面好像沒有什麼過年的氣氛一樣，個個呢焗著呢要在家去吃團年飯，搞到那些家庭主婦呢特別怨聲載道。但是這是一個網絡的年代，WhatsApp Signal 咧就相對地就非常之嘅熱鬧，特別咧喺年廿九晚咧，我去即係喺我屋企咧食團年飯嘅時候咧，都未到零時咧，電話咧就不斷咁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洗版式咁樣咧，祝賀嘅説話同埋貼圖。網上拜年咧，或許咧都有真係有少少嘅温暖嘅。今年就更加嘅特別啦，因為今年係虎年啊嘛。取其呢個諧音咧，都收到唔少有關於苦中作樂嘅貼圖。今日咧就等我哋喺農曆新年嘅開始咧，好盼望藉住路加福音嘅第六章二十節至到二十三節去思考一下。作為基督徒，我哋應該點樣能夠喺苦中可以作樂？願我哋同心嘅去禱告。慈悲嘅天父上帝，我哋獻上感謝讚美。多謝恩主你自己的保守，讓我們在新的一年的開始，縱使不能夠在教會當中一起的聚集，但我們仍然能夠透過網上的崇拜可以一起的結連，幫助我們讓聖靈呢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去工作，無論是說的、聽的，都得蒙聖靈的光照引導，讓我們能夠明白真理。獻上感恩的禱告，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剛才即領唱帶領我們讀的經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聽的時候會不會立刻想起呢？可能是想起什麼呢？想起登山寶訓的八福，可能是。但事實上在路加福音這段其實是叫做平原寶訓的記載裡面呢，內容其實是跟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是非常之相似，但是講論的地點就很不同了。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表示在山上面去講的耶穌，主要是塑造耶穌就好像一個摩西的形象，在山上領受了十戒並且宣告的情況。這個也很符合馬太福音的背景，因為馬太福音是專門為那些猶太教背景的人而寫的。相對地，路加福音呢這段的平原寶訓呢，就是耶穌和十二個使徒下了山之後，在一個平地的上面，十七節呢那裡講到，那裡是一個外邦人聚集的地方，所以除了猶太人，還有不少是來自推羅、西頓的外邦人，都走在一起呢來聽到，還有呢求耶穌的醫治，以及要求耶穌去趕出有些人的污靈。所以他講論的地點，我們可以看到就很符合路加福音的性質，主要是寫給那些外邦背景的人去看的。那個時候的外邦人和猶太人其實很不同的，他們的不同是不像好像摩西一樣的形象是怎樣去幫人，而這班人他們是被耶穌吸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耶穌是一個醫生，來求神蹟醫治。這個也是跟路加這個作者他的背景是什麼，做醫生的路加。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內容呢，剛才領唱帶你去讀那段經文呢，會講到呢開始講到有 三類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包括是貧窮的、飢餓的和哀哭的。 耶穌首先提到貧窮同埋飢餓，你即刻會諗起馬太福音對照住發現好相似嘅經文。喺馬太福音咧第五章三節嗰度講到，心靈貧窮嘅人有福，因為天國係佢哋嘅。第六節講到咧，飢渴慕義人有福，因為佢哋必得飽足。同路加福音第六章21-22節好似，嗰度提到心靈貧窮，饥渴咁样去爱慕公义。我哋会知道耶稣口中所谓嘅贫穷同埋饥饿，其实唔系仅仅讲喺物质上面嗰种嘅贫穷缺乏，而系讲到心灵上嘅表现。所谓心灵上嘅贫穷，其实系相对系心灵里面嗰种嘅骄傲自满而言嘅。当人自满咁样去用各式各样嘅方法，自我感覺良好嘛，就容易傾向感覺自己是怎樣，不太需要上帝。心靈貧窮的人就剛剛相反，當人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時候，他認識到上帝的救贖之前一直的期盼是不同的，他是逐漸陷入了一個沒有盼望的處境，他發現自己實際上是無能為力去改變現況，他開始不靠自己，謙卑下來，願意尋求上帝去滿足他破碎的希望。同樣很容易理解的就是飢餓，其實是相應對應在舊約的時代，飢餓通常是用來比喻那些飢渴地去愛慕公義的人，那些人心裡面的深處是非常之渴慕上帝的公義能夠具體的可以得到彰顯。講到的義是指到信服上帝的人和神的關係，在一個不均的社會裡面，上帝必然使那些信服上帝的人能夠得到飽足。那怎樣才可以能夠得到這個這麼好的禮物呢？其實我們如果熟悉聖經，你都會很容易即刻聯想到詩篇第一篇的開始講到什麼，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與輕慢上帝的人同流合污，只是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的人，那些人就有福了。當人充分地認識上帝，生發出一個敬畏的心，願意遵行祂的旨意的時候，就能夠真正體驗那份的喜樂。而這份的喜樂是不受到外在的環境的變動而起起伏伏的，它是上帝給人獨一無二的靈性的禮物。第三個講到的福是講到哀哭的人有福，其實也是呼應緊馬太福音第五章四節嗰度講到哀動的人，而不同的結果，路加福音呢度係講到將要喜笑，但馬太福音咧講到咧就係必得安慰。我唔知弟兄姊妹你係咪經常喊的人啊？好容易流淚的人啊！但人喊的原因通常是為了啲咩咧？我自己呢，我覺得我喊的原因呢，很多時候呢，可能真的是委屈啦，被人屈，又或者人生中有些遺憾、失落，覺得心痛。但有些人呢，可能覺得被人誤會、被人傷害、被人欺壓，有些人甚至乎呢，是為到公義，悲憤公義不能夠得到彰顯，他會喊。但有些人呢，有時候會覺得可能是自己因為犯罪覺得後悔，很想尋求上帝的原諒和寬恕。詩篇詩人84篇在第五至第七節呢，其實能夠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耶穌說現在哀哭的人有福，因為你們將要喜笑的意義。詩人這樣說，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個谷變為泉源之地，並且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這個背景其實是講到過去猶太人照著上帝的指示，他們每年其實都要去到耶路撒冷的錫安山做朝聖的。在那個很漫長的旅途當中，其實唯一的目的是做什麼？是為了要進入聖殿，去到上帝的面前去祈禱和獻祭嘛。 上帝咁样安排，其实希望以色列人翻翻去谂翻起昔日神点样去带领佢哋嘅祖先去出红海，进入迦南地，无论系朝圣之旅，或者咧佢哋嘅初营，以色列人先祖咧出埃及嘅时候，佢哋其实一路上都非常之嘅艰苦嘅，好几度咧系充满住泪水，就好似诗人所描绘嘅。他是经过流泪谷，上帝在人类历史里面就是针对犹太人要求朝圣之旅，但是那些不是以色列人非犹太人而说什么叫朝圣之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充满着启发性的。其实朝圣之旅就好像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旅途当中，象征着每个人人生旅途里面，我们有一天都要回到这位创造主天父的怀抱里面，最终的是要充满着喜乐，还有上帝和耶稣面对面地和好。但中间的过程是怎样呢？中间的过程必须要经过的，诗人提醒我们是要经过流泪。最终上帝的恩典是会叫那些曾经流泪的人焕然一新，泪水最终会被擦去，哀哭的人最终是得着上帝亲自的安慰。弟兄姊妹，刚才讲到平原宝训里面三个福气的内容讲完了，不过有一点我很想在这里特别去强调的，就是一直很多人认为无论是平原宝训又或者是登山宝训所讲的好像是斩件式很片段式的教导，但实际上福音书的作者在这个编排里面，他将不同的内容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背后是很想有一个他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安排。就路加福音这段来讲，其实是正正很希望呢去藉着这个福去回应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他一出来在会堂里面去宣讲那段圣经的时候，第四章十八至十九节这段的经文，其实引自耶稣是读着以赛亚书，他说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是引证他自己就是弥赛亚，是为那些受苦的人来到的救世主。圣经那里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事实上受苦，无论在以赛亚的时代又或者耶稣的时代，无论在以赛亚书又或者马太福音又或者路加福音，都是信众每个读者亲身的处境来的。里面讲的不单止是他们实质上面对的困苦，更加是因为他们愿意去传扬救恩，见证这个福音之后带来的后果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指出住旧约的时代，真先知为了讲真话，活出公义，被人民和王所厌恶，传福音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即耶稣在传道的初期，他经历过被人侮辱、毁谤，原因就是听福音的人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心被照出他们心里面那种的黑暗，所以他们憎恨辱骂那些传道者和使徒。所以当人决定愿意去为到上帝活出公义的时候，愿意过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的时候，愿意追求更高道德标准的时候，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信徒因为基督而受到不信的人的逼迫，是进入天国最佳的一个验证。有人说过，说永生的冠冕伴随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十架。只有冠冕，没有十架。这个呢不是基督的信仰。说到逼迫，我想在过去香港人呢，我们绝对感受不到的。 但是这几年呢，我们可能会感受多一点，因为呢在香港还未敲响警钟嘛，是不是？世界呢还是看上来好像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呢跟基督徒说牺牲好像很难，但是今天大家呢都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但很坦白跟大家说，我都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住了十年，回来香港这个城市去生活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事实上香港已经相对地较很多很多的国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地方，又或者是异教的地方里面，对基督徒的逼迫在那些地方基本上是常态来的，从古到今从未间断过。当门徒愿意决定去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将耶稣摆在生命里面的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将耶稣摆在第一位，伴随而来的就是被人批评你，被人骂你，被人耻笑你，被人甚至乎逼迫。耶稣都经历过的，他自己都知道的，圣经都是这样写的，这个是同样的承诺来的。但是当你愿意去坚持的时候，你愿意去坚持的时候，必然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讲完了这四个的祝福的时候，今天我们没有读之后24至26节的经文，即是讲得逐一点。哇！我哋讀經嘅時候，如果講啲太負面嘅嘢嘅時候咧，哇！我可能咧就即係被成為箭靶啦。但係咧，即係我哋講到咧唔可以講一撅嘅。後屘咧，其實呢三節嘅經文24至26節係回應翻之前20至23節嗰四個福嘅平衡，講翻佢嘅和。啊，中國人有句説話叫做福和相依嘅，表示有福氣嚟嘅時候咧。那些的禍患呢都會在你的家的門口隨之而來的。在平原寶訓這裡的安排也是這樣的。剛才跟大家讀完20至23節、就是Mark跟我們讀完那段經文的時候，經文裡面講到那四個福，接著24至26節就講到這四個的禍。四禍和四福是剛剛相反，这个呢也是路加福音一个写作的特色的。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时候，我在圣诞节的崇拜都讲过的。当时讲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其中一个写作的特色就是很喜欢将一些处境有一个很大的逆转。这里正正是讲到一班当时的假先知。那些假先知讲尽一切好听的说话，看起上来好像很有福气的东西，备受人民的推崇，深受当时群众的爱戴，就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但耶稣在这里正正就是说，这班的人不只是没有福音那么简单，而且是有祸。经文这里讲到，其实即是我看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两天之前新闻的一个片段。记不记得两天之前年年的年初二呢，新闻都有这段近似的报道，就是那些什么乡议局的主席还有以前还有民政事务局的官员一起去求签嘛，去车公会求签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基本上当你打开电视看新闻的时候都会见到什么呢？这个乡议局的主席每年都会去车公道为香港求运势嘛，是不是？虽然香港这几年的运势真的麻麻地的了，是不是？已经今年的情况更加不乐观了。但是这几年呢如果你留意的时候，基督徒有时不八卦这些东西都要听一下的。这几年往往都是求什么签呢？是中签，而不是下签或者下下签的。有些的时事分析员呢或者八卦的人呢就会这样分析了。这几年的乡绅去求签的时候，那个桶的签好像少了那么多的呢会不会有些人去做了手脚的呢拿走了一些下签或者下下签出来。 有些人也都这样分析，说新蒸炒新年流流，如果这么不幸的话，求得下签或者下下签的话，整年都很不老礼的，抽回起来先，抽回下下签或者下签，机会都少一点嘛，都不怪得他们的。似乎你和我各个人听一些好听的说话，对我们来说这个几合乎做一个妙足的职业操守道德的。中国人一向以来都讲什么？以和为贵嘛，是吗？以和为贵很重要。这个态度，哇，其实对于牧师来说真的很大很大的挑战。我回来香港一段的时间，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本地先知呢都真的不是很受欢迎的。洪文杰在非洲的时候极受华基堂的人的欢迎，我相信，但回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受欢迎，就好像耶稣讲的道理一样，他从来都不是讲一些迎合大众满足大众的需要讨人的喜悦，反而耶稣往往是做些什么呢？就是挑战人去放低自己的价值观，转去跟随上帝嘛。作为一个牧师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就是怎样去带领我们会众的同时，又不是为了要讨好那些会众，去挑战信徒去跟随耶稣，不是跟随自己，更加不是牧者为了要去讨好会众，去让会众成为他的老板。这个就正正是23至26节讲到那四种有祸的情况。其实富有、饱足、喜乐、被人称赞本身不是问题来的，耶稣都没有受苦的。问题就是来自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些富足、尽兴、被人称赞、当做了上帝，又或者是假借上帝之名，实质是为了财富、饱足、尽兴、被人夸赞。其实先知耶利米已经讲过了，他讲到那些假先知是假借上帝之名讲假的预言，而假先知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专讲那些讨人喜悦的信息。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的讲章当中，耶稣已经让真先知立下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就是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是被人悦纳的。耶稣以先知的使命为这个段落做了总结，可以说是这段论福和祸的一段不是抽离现实的讨论来的，而是针对着早期教会的传道使命去写下来的分词，更加是一个逆转这个主题去讨论上帝子民的身份是什么。纵使使徒所传的信息是多次被群众去拒绝，但他们在上帝的眼当中却是有福的。如果大家还记得过去一年我和大家分享过九次有关于民数记的信息，是吧？可能已经忘记了大部分的东西了。其实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给他的子民往往有两种的选择，你愿意跟随神还是不跟随。这个正正是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基督徒每天我们需要做的决定，到底选上帝的蒙福人生，定是选自己想选的人生。但我们很多时候是怎样呢？我们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套入了去读经的里面，以致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多时候出现了这个现象，就是说唉，很难的，没什么可能做到的，跟随神很难的，又或者选择性去信这些东西。你去问一下自己，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你所爱的呢？但是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神明的一位，好像黄大仙啊、观音一样，又或者是你的阿拉丁神灯呢？新年真的要讲好意头的说话。其实为什么要讲好意头的说话？ 其实只是想讲一些心底里面的期望而已。但你心底里面的期望是不是同时都是耶稣的期望呢？今天呢，你的牧师是一个曾经做过宣教士的人。当我去面对群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想起在宣教工场很常常见到的现象，就是一些人从另一个宗教去相信基督教之后，往往都甩不到以前那些东西。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叫这种现象叫做混合宗教主义 syncretism。因为一直影响我们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是被我们的经历过去的信仰某程度上引导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不是完全信晒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讲的，有时候。例如今天我还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喜庆的时候我们要穿红色衣服，吉利一点嘛。但这个是不是耶稣所讲的福？路加福音的信息其实不单单是讲福音，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信息。原是蒙上帝的眷顾的，竟然原来不是社会里面受人人尊敬羡慕的那些达官贵人，而是那些为人所摒弃或者是忘记了的贫苦大众、弱势社群，甚至乎是罪人。我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段说话的时候，如果你想深一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依靠任何的地位、财富、智慧、权力去赚取上帝的喜悦。只有那些一无所有、完全没有依靠的人，才能够相信上帝，接受上帝的恩惠。当你愿意为人子耶稣而被人恨恶、被人误会，甚至乎是为耶稣而食死猫，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过去一年我听过或者经验过不少的处境，就是很多人都劝我，你怕不怕这样做呢？人会怎样看你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如果你按住真理或者是按住一些章则去做事的时候，你怕不怕人怎去看你呢？某程度上，我们身处的地方，即使是教会的群体，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信着上帝，不是信着圣经，而是怕人多过怕上帝，怕人对你的观感过于怕神怎样去看你。信仰群体为了表面或者是片刻的和谐，过于整个群体在上帝面前是不是真的能够分别为圣。上个月我都曾经讲过，一月份呢，我和两位同工有机会三个礼拜的星期四呢，去整日在区联会的课程，给一些新的教牧同工的课程，是重温翻宣道会的历史和信仰。好记得呢，廖炳堂博士，敬道神学院的副院长，多番提醒我们这一班新入职的牧者要注意一件事。他说讲福音带人信耶稣的时候，不要只是单单讲耶稣是救主，让人得到天堂的一张入场券，你要同时更加要跟他们说，就说你信耶稣是信耶稣都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到底有什么黑暗的地方，其实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去光照我们呢？要谨记，这些才是真正的有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熟不熟悉心理学，如果你读心理学背景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一个人叫做 Abraham Maslow， 马斯洛。他的理论就讲到关于一个叫做需求的理论。他很成功地描绘人一个渐进式有五个的需求。 最簡單就是生理的需求，跟住就是 security 安全感，然之後是愛和歸屬，跟住第四個層面就是自我的實現，到最後尾最高就是一個自我的超越 self-actualization。當滿足前一個之後，就會思想下一個，直至到最高那個。但你想起耶穌經常跟人一起的時候，雖然那個年代都不會講什麼心理學，也都不會談很多的心理學理論，但耶穌每一次聖經裡面記載耶穌，他很明白人的需要。當他去向廣大群眾直指的就是人生命的方向到底是哪裡。開始的時候你會見到很多人跟隨耶穌的，因為幾乎每個人跟隨他的時候都希望是什麼呢？耶穌幫助到他解決他的病啦，污鬼的問題啦，或者人身體的問題啦，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想到關於靈性上面的問題。但耶穌他是充滿憐憫地去幫助那些人從身體的問題得到上帝的照顧，透過醫治實質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時，但耶穌沒有停在那裡。緊接著的就是耶穌每每都是開始講到給人一個生命成長的方向，積極地去塑造人的生命，引導他們從生理裡面得到滿足的經驗，進一步去講到靈性的成長。最後想做總結，我認為相信耶穌這個教導就是困苦的人生當中我們可以重新去發現希望的契機，因為困苦不再是上帝對人的懲罰，富有的人不是就是神對人單單唯一的祝福來的，困苦其實可以是為人提供親近上帝的機會。有錢的人有時反而是更加困難才能夠找到上帝的道路。但是要認真地說一句，無論你是有錢人又好，窮人又好，你是飽足的人又好，你是飢餓的人又好，你今天很開心又好，你今天非常憂愁都好，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有機會去得嘗這個天國的喜樂之味，享受從上帝而來的真正平安。就在靈性的層面裡，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貧窮人，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上帝。好鼓勵大家在新的一年，我們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去過活。我深知道今年或者接下來這幾年，我們實在做信徒做基督徒是真的不容易的，但我盼望祝福大家，我們在困苦艱難充滿著挑戰的一年的裡面，我們真的能夠靠上帝從祂而來得著真正的喜樂。恭祝大家這一年我們真的能夠百毒不侵，能夠苦盡甘來。最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願神賜福給大家。